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今天呢，我们要跟您来聚焦聊聊中共宫廷里头不能说的秘密，来看今天的中共不要看。大家知道，习近平目前呢正在全力的清洗军方内部，不但把整个火箭军给端掉、团灭了之外呢。那现在连装备发展部出身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被捕了，而同样是装备发展部出身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现在也传出失踪了。那换言之呢，习近平的军队清洗行动啊，很可能呢会从火箭军、装备发展部，然后再一路的向外扩张到其他的军方单位。就在这个时候，9月21号，日本媒体日经亚洲刊登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日经新闻的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二。那中泽在文章里面批的，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呢，包括了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以及前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都曾经当面向习近平表达不满，斥责施压习近平。好，中泽克二这个名字啊，你应该还有印象，因为呢，他在9月5号就曾经写篇文章说啊，有中共内部的知情人士透露。北戴河会议举办之前呢，已经有一批中共元老先悄悄的开会了。那他们非常的不满习近平搞垮了中国经济，搞坏了对外关系，搞乱了军队生态。因此呢，他们派出几位代表去到北戴河当面的斥责习近平。那文章说，大佬们告诉习近平，如果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持续了下去呢，那中共可能会失去公众的支持，会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那他们强调不能再更乱了，而大佬们的斥责呢，也让习近平是非常不爽的说啊，一切问题都是前三任党魁留下的烂摊子，怎么怪我呢？那文章还说到，这群大佬里头的核心人物是曾庆红，但是呢，并没有透露当面斥责习近平的大佬们都有谁。那现在啊，中泽的第二篇文章揭晓了一部分谜底。他说呢，当时到北戴河训斥习近平的大佬有84岁的曾庆红跟94岁的迟浩田，确实啊有够老了。那文章说呢，迟浩田就坐在曾庆红的旁边，但是呢他全程没有发言，用无声来表达不满。不过啊，曾庆红说了什么，还有哪些人说话呢？这篇文章啊依然没有提到。好，中泽克二呢是知名的资深媒体人，那日经呢是非常知名的国际媒体。那按理说他们是非常严谨，不会登假新闻。但是啊，很多人也都质疑了，现在习近平独揽的大权还升级维稳监控的力度，那大佬们应该都被严密的监控着，还能有办法去开小团伙会议吗？还能有实力去对抗习近平吗？是这样没错，这是很合理的怀疑。但是呢，有另外一位非常了解中南海官场的权威消息来源也告诉我们说，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呢，确实曾经对着大佬们很不爽地说，我知道你们都希望我死，你们都希望我被暗杀，类似这样的话。只是呢，我们还没有掌握到在场的大佬们呢都有谁。因此呢，日经亚洲连续发出这两篇文章啊，指出中共大佬们在北戴河会议上跟习近平互怼。但我想呢，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只是呢，事实的过程跟真相是不是就像文章说的那样呢？那曾庆红跟迟浩田有没有到场施压习近平呢？那这些啊，目前还无法确认。不过呢，不管这两篇文章说的是不是真的，但至少反映了几个重点。第一，中南海的内部权力斗争啊，确实还非常的激烈。那不但习近平跟军方在斗争着，那其他党内的派系也在跟习斗着。所以呢，才会不断的通过境外媒体来放话，打国际舆论战，曝光党内啊确实存在着斗争。那很多人对习不满，那习近平的权力没有那么稳，想要借此呢给习近平难堪。第二，这场国际舆论战的目的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要警告习近平别再整肃军队了，否则呢会有更重磅的爆料，那大家就玉石俱焚了。另一个目的呢是要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啊。用这些消息来激励国内党政军各界的反习派凝聚起来，毕竟呢有曾庆红跟迟浩田两位大佬就撑腰了，那大家别怕，继续的反习。还有第三呢，我们还无法确认这些消息呢是不是曾庆红阵营放料出去的， 但是这些消息啊，很显然都是在营造曾庆红是反习派共主的地位。那这是江派自己人在给曾庆红造势呢，还是习派或者有别的人马在捧杀曾庆红呢？目前呢、还很难说。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都预告了接下来习近平跟曾庆红集团之间的博弈交火、会越来越升级，越来越频繁。毕竟呢，我们别忘了江派啊，曾经多次的安排暗杀习近平，而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和前司法部长傅政华的团伙呢，他们被拿下，根本的罪状呢，也是因为刺杀习，而孙立军就是江派的人马。所以日经这篇文章啊，不管是谁对外爆的料，那接下来都会导向习曾斗的宫廷大战。好，休息一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神韵交响乐团马上就要在美国纽约举行公开演出，那这是神韵交响乐团在疫情之后的首度公演，时间是10月22号星期天的下午1点跟5点，那地点是纽约林肯中心的 David Geffen Hall 音乐厅。那只有这两场演出是非常的可贵，所以呢，欢迎住在大纽约地区的朋友们一起去享受这场中西音乐合璧的音乐飨宴。那详情请上网查询神韵symphony.com。 中共上将又出事了吗？中共中央军纪委书记张声明上将呢，这两天传出啊被带走调查了。那虽然这个消息还无法证实啊，但是呢已经引发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为什么呢？首先呢，张声明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四个委员之一。那我们摊开中央军委的名单来看了，主席是习近平，副主席是张又侠跟何卫东，但是张又侠已经传出失踪了。那四个军委委员里头呢，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被捕了，第二顺位的刘振立是联合参谋部参谋长。那刘振立以往都没出事，但是呢，在9月15号军方举行重要会议的时候，张又侠、李尚福跟刘振立都缺席了。那刘振立是不是也出事了呢？目前还不清楚。那现在张声明如果真的也落马被查了，那么中共中央军委啊，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六个军头呢，就有三个人甚至四个人出事了。那很显然啊，现在当中共军方的上将啊，是个高危高风险的玩命职业。再来，张声明呢是火箭军出身的将领，那如果他也出事的话，就表明了习近平对军方的清洗决心呢是非常的坚决，还在不断的从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一步一步的向外追查扩大，那不管你升到多大的官位啊，都不放过。那这样一来呢，中共军方高层的军心啊，一定是非常的不安，人人自危。还有，李尚福、张声明和刘振立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习家军上将，那特别是张声明，他被提拔出任军纪委书记，也就是帮习近平在军中反贪打军老虎的。那这样的人肯定啊，得是能够深受习近平信任的，对不对？但是呢，现在连张声明这种亲信角色都能落马的话，就表示啊，习近平已经无法信任任何人了，所以全面的抓将领杀亲信了。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全面的追杀这些军头跟亲信呢？除了有贪腐的因素之外啊，更主要的呢，还是因为权力的焦虑跟恐惧。他认为这些军头都对他不忠诚，甚至呢，都可能被他抓到了有叛变谋反的把柄，所以呢，他才要不顾面子的大开杀戒，跟军头们全面对干。那其实呢，习近平现在举措啊，跟当年的毛泽东很像哦。中共建政之后呢，毛泽东也相继拿下了彭德怀跟林彪这两个国防部长，那这两个人以前呢都是他的亲信，那现在习近平大权在握了，却反而啊犯了跟老毛一样的权力焦虑症，开始对握有枪杆子的军头们猜忌起来。所以中共上将啊，现在变成了全世界职业灾害保险费率最高的工作了。不过张声明如果真的落马呢，我是一点都不意外哦。还记得吗？我说过，有权威消息来源跟我们说，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的抓捕火箭军呢？就是因为他非常相信古代的预言，而且害怕预言会发生在他身上。比方说，铁板图预言了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会是一只白鸟，会撞山死于非命，而白鸟就是白羽 合起来就是正体字的习字。另外呢，推背图有好几个地方的图片跟文字啊，都提到了弓，那弓代表弓箭，那箭呢，当然就会让习近平想到了火箭军。而且习近平身边还有所谓的高人在指点他，那很可能啊，就告诉他要提防火箭军。特别是推背图46项预言会有宫廷政变发生，那里头明确写着有一军人身带弓。那大家想想啊，习近平是不是会更担心火箭军对他不利呢？而且啊，就连中共军方自己的新闻稿也是用弓箭来形容火箭军，要挽弓备战。所以习近平对火箭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甚至是大屠杀，这绝对啊不是偶然的。还有习近平害怕推背图说的弓，那当然呢也会让他顾忌啊军方里面那些名字带有弓的人。那这一点我们过去就讲过了，中共军委七个巨头里头呢，张又侠跟张生明名字里都有弓字，所以可能会出事。那没想到啊，还真的一语成谶了。而且呢，推背图42项里头有句话叫做长弓在地，威而不威。那大家想想，长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个张呢？那习近平肯定啊会更在意这些姓张的军头们，认为啊只要把他们压倒在地束手就擒，那么他的政权呢、就会威而不威，转危为安了。那特别是弓的旁边有个美人，那文字上写着美人自西来，那很可能就会让习近平联想到这些军头可能跟美国勾结了，所以呢才会有火箭军泄密给美国的事情。当然呢，他这个解读是完全解偏了。那推背图这一项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但是呢，我这里啊想再跟大家透露一些内幕。张生明如果真的落马了，不只是因为他姓张，他是火箭军出身而已哦，而是推背图里头还有一些线索啊，是让习近平非常顾忌、非常焦虑的。什么线索呢？关于中国新一任天子的线索。在推背图53项预言了中国未来的新天子，那批头就写到关中天子李贤下世。那这原本预言的是习近平会解散共产党，成为中国未来的真正天子，但是习近平没有顺天休命，削掉共产党的命，反而呢还拼命的帮共产党来保密，所以这个关中天子啊就不是他了，就另有其人了。那大家知道啊，古代的关中地区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一带。那习近平祖籍呢是陕西富平县，是关中地区，但是呢他没有休掉共产党的命，所以呢就不是关中天子。那既然这样，那他啊一定会想要去找出那个关中天子，除掉他，避免新天子抢走他的权位，对不对？好，那最可怕的地方来了，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祖籍呢是陕西渭南，正好是关中地区，对不对？那现在呢他失踪了。那军委委员张生明呢他更牛了，他直接出生在陕西武功县，一样是关中地区。而陕西武功县曾经诞生过一位历史名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大家知道推背图谁写的？就是唐太宗下令给李淳风去写的。那如果你是习近平，你会不会顾忌张生明的呢？不止这样，推背图47项也给出了另一个关于新天子的线索。里面说，吴王吴帝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那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理解呢，大概会理解成这个新天子不是红二代，也不是前党魁的后裔，是一个来自田间的老百姓，最后呢掌握大权定乾坤。那张又侠跟习近平一样是红二代，而且呢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上将呢曾经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司令，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政委，所以习家跟张家不但是红二代，而且呢还是世交。但是张生明就是单纯的平民百姓出身。那巧的是呢，张生明出生的陕西武功县正好就是传统的农业大县。那习近平会不会认为他就是田间来的呢？还有张生明的名字跟李世民一样都有个名字，而生明会不会被习近平理解是升官进爵的平民呢？非常有可能。所以说张生明如果真的被拿下了，真的不用意外，不管他是不是也干了贪腐或者叛变的勾当， 但是呢，光是他跟推背图里头的许多吻合啊，就足以让现在疑心病非常严重的习近平非常的顾忌，得把他拿下来才安心。那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哎，我们说这些预言说的会不会太玄虚了呢？可是啊，第一点，习近平自己非常深信这些预言，担心政变兵变，这是千真万确的内幕消息。第二点，如果预言里头有一个两个线索吻合了，那可能是巧合。但是如果有三个四个五个以上的线索都吻合了，那可能啊就不是巧合，可能呢是让我们打开脑洞拓展思维的时候了，对不对？不过啊，我们要强调一点了，我们不是说张申明就是推背图预言的关中天子，不是，只是呢说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理解啊，可能会解读成这样，但是呢他对推背图的理解啊，有很多地方啊可能都是错的。只是呢从古代以来啊，皇帝怕后人夺权呢，所以就派人到处的扑杀所谓的潜在天子啊，那这也是不少见的。那习近平现在出自于对权力的焦虑，不断的清洗抓捕一切可疑分子、叛乱分子，不但不可能稳固他的权位，反而呢会因此激发出更多的反弹与抵抗，加大了各种啊政变和兵变的可能性，也加速了他自己去兑现这些预言。好，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感谢你收看，我们下次再会。